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5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同心配合显露变通途。由于整体配合的需要，几年来我主要承担所在地区营救被迫害同修的事情，心性得到了历练和升华。下面把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在最难时选择什么。2012年的一天，丈夫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说是公安局来我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调我的材料。我有点奇怪，心想怎么市局来调我的材料呢？因几年来参与营救同修，有时需要顶着压力面对公检法司人员，因此心想自己是不是暴露了，心里有点紧张。因为这几天周边一地区有六七位同修被绑架，而且听说我市也有一个同修受到骚扰，去外地住了。于是我就跟家人说，我出去住几天，调整一下就回来。我把这事跟几位同修说了，但不想告诉更多同修，怕影响整体。说我先不去学法小组，电话也不开机了，先多学法发正念，调整一下。我去了一个同修家里，才住了几天，丈夫就让我回去，说他要去外地干活，女儿需要我陪。我刚到家，一个同修来找我配合，我说状态不好，先不参与了。他说不行。我说调整三天，他说不行。我说调整一天，他还说不行。面对同修的迫切需要，我把心一放到底，索性豁出来了，那我就放下自己配合正实法的事。我说我现在就配合你。结果此念一出，脑子里原有的那些想法，什么市局来调我材料啊，什么压力啊，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我一下子从这事跳了出来，好像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自己都感到震惊，心想怎么一瞬间什么压力都没了，也不怕了。我跟这位同修配合做了一些事，可这事后来一点都没用上。我很感慨，若不是师父让同修把我拽出来，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出来，也许被这假象障碍住了，不敢往前走了。我知道是师父用这办法把我的正念逼出来，就是在最难时，是选择大法的配合，还是自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有放下自我，把大法看得比自己生命都重要，去圆融大法，圆融师父所要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在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它，这就是理。那么我选择了配合，大法的威力就在我身上显现出来，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清理了，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了怕，一下给我推到配合正实法的状态，太神奇了。几天后，我丈夫在外地也打电话问我，我告诉他没事，让他知道修大法是安全的，不是谁想迫害就能迫害得了的。二，同心配合营救同修。一，面对同修被迫害，清除负面思维。2017年9月，一位被绑架正念闯出的同修捎信说， 警察拿了好几张跟踪拍的照片，我们赶紧联系 A 同修的媳妇 B 同修，让他们夫妻两人到我们这片住几天。 B 同修回话说 A 同修已被绑架了。我们问什么时候被绑架的， B 同修说就是现在，他下班正回家往楼门走，看见警察在单元门口绑架了他丈夫，带他丈夫进屋里了。我心里一阵难受，邪恶在和我们抢同修，多大的损失啊。我们只好把 B 同修约来，大家一起发正念。此时 A 同修被什么人绑架的，绑架到哪还不知道。晚上八点多，丈夫打来电话，因为明天我家和亲友在一起聚餐，他催我回家早点准备一下。我心想，我在和同修们一起商量营救 A 同修的事，怎么能走呢？不能搁下同修，只顾忙自己的家事。于是就坐下来，又和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最后把 B 同修安排在母亲同修家住下。到家时，已经晚上十点了。我在家里忙了两天，没时间学法，这时人的负面思想就开始往出翻。心想 A 同修出事的前一天我们还在一起呢，平时也经常见面，不知警察拍到的那些照片上面有没有我呢？在前面走的同修都出事了，我还往前走不走了？真不想再往前走了，觉得太危险了，我感到无形的压力。我一遍遍地问自己，还去做这些事吗？还去营救同修吗？经过三天时间反复的思考，特别是最后一天，没有了正念，痛苦地抉择着，自己都感到自己怎么变得这样了。就像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的时候，问自己还修不修了一样。最后我冷静地思考，还是选择往前走，还去做大法的事，还去营救同修。我顶住对我的一切干扰，没有了任何想法，坚定地迈出家门，再一次融入正法中，有一种重生的感觉。二，师父保护，显露变通途。几天后消息传来， A 同修是被外省警察绑架的，现在被关押在外地看守所。我们初步计划 B 同修、 A 同修的妹妹和我三个人一起去外地了解情况要人，结果 B 同修、 A 同修的妹妹都因有事先赶到外地，只剩我一个人自己走。那时还有几天协党就要开十九大了，出行路上常有警察查车，什么车都检查，连私家小轿车的后备箱都检查，非常严。一有同修因被检查身份证出行途中被警察绑架的事，所以去外地营救同修出行就是一关。我心有顾虑，就联系一个很有正念的同修，他答应和我一起去。第二天早上不到六点，我们到了客运站。去外地的车最早的要九点多开车，因时间紧，我们想早点走，就在附近找私人开往外地的车，结果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最后还是坐着大客车。车刚开不远，就有警察把车拦住，上来几个警察收走车上所有人的身份证，到下面仪器上检查。我们坐在车里等一会儿，上来一个警察喊我的名字，我发着正念，心一点儿没动，回答说是我。他瞅瞅我，就把身份证递给了我。车开了不一会儿又被拦住，上来几个警察手里拿着仪器检查身份证，车上的一个人说刚检查完，一个警察手往前一扬说前面还有呢，好像前面还有好多呢。那一刻我有一种无望的感觉，还能去了吗？刚走这么远就两次检查了，检查到我的时候身份证没有显示。一个女警察把身份证递给另一个警察，那个警察输入了号，不知说什么，但没有再纠缠下去，然后车又开始前行。再次弟子感谢师父的保护，因为当时我被反复折腾，心情有些低落，并不很在状态。我们到达外地和那个地区的同修见面后，了解到一些情况，知道被绑架的还有两个同修也是外地的，参与绑架的派出所想办成大案，试图从被绑架同修那里搜查到的东西捕获更多信息再抓他人，这给周围的同修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怕牵扯到自己。晚上就有消息传来，说明天有人能见到 A 同修。我们想，如果有律师能会见 A 同修，该有多好。第二天，果真有一个律师来会见别人，我们非常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就约见这位律师，抽出时间再帮助去会见 A 同修，及时传递信息，我们就能了解 A 的情况，同时我们的关心也会给 A 同修增加正念。事情很顺利，律师会见 A 同修后告诉我们 A 同修的状态还不错，已被提审两次，警察还找到 A 同修的妻子 B 同修。因为警察在找 B 同修，大家都很担心他的安全， B 同修没有身份证，出行非常不便，但参与营救就需要多次往返外地，去外地时为了安全，我们和 B 同修坐拉货的车走，到达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几个同修再开车把我们送到非法关押 A 同修的地区，整个路程时间很长很辛苦，但同修们都默默地付出。一次我们在外地时，我弟同修发来紧急信息，内容是当天半夜12点所有道路都要盘查，检查所有车辆，邪恶因素突然而至，一时间让人感觉好像插翅难飞。我们商量临时改变计划，不留下来住，这样给外地同修和当地同修都减少压力，我们决定连夜赶回去。我们还带着 B 同修，一定要注意安全。当时当地同修又帮助我们联系车，那时都晚上10点了，多数同修都关机了，最后联系上一个同修的车，开车时都11点多了，两个同修开车把我们送到另一个地区，中途我们又转乘拉货的车回来，一路颠簸行驶，到家时天已大亮，一路上什么检查也没有，心里很是感慨，感谢师父的保护，我们又回来了。三，同心营救。 A 同修被警察跨地区绑架的事牵动多地同修的心，大家都主动参与营救中的各个环节。 A 同修的妹妹到外省营救哥哥，出门路上很惦记年迈不能自理的父母，可当他回家后看到父母屋子收拾得非常干净，原来是几个本地同修彻底把他家搞了一次卫生，父母也被照顾得非常好，他非常感动，对大法弟子非常的认可。这期间有一次我要去外地时，正赶上丈夫突然有病住院，我得照顾他，不能去了，身边的同修很快同意代替我去外地，感谢同修在关键时刻的帮助。在和外地同修配合请律师过程中，外地同修非常为我们着想，考虑到我们对那地方不熟悉，出门费用大，所以请律师吃饭时外地同修抢着付款，连律师住宿费都是他们付的，他们配合得井然有序，安排车把律师送到宾馆，又把我们安顿到住处。第二天一早，一个车到宾馆接律师，另一个车拉我们到看守所外面发正念，每次当地同修都陪我们到看守所、检察院和法院。外地同修还及时提供了当地参与绑架和办案单位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我们这些地方的同修，有的给参与部门的人员写劝善信，有的邮寄真相资料，有的发彩信，有的写报道发明会网曝光邪恶，有的写控告，海外同修则配合给这些人打电话。总之大家就是同心配合，一起救人。现在这个案件快一年了，几年来营救过程中压力虽然很大，不时有各类的干扰和假象，但在师父的保护和同修的配合下，我们比较平顺地走到了今天。在今后的路上，我会更加精进，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12月25日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 向内找的两个小故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和老伴儿都是修炼大法的，在修炼过程中矛盾经常发生。由于当初发生矛盾时不知向内找，总是向外看，互相指责，谁都不让谁，因而总是得不到解决。随着学法修心，逐渐学会了向内找，体会到了向内找的美妙，尝到了向内找的甜头，使心性得到了较快的提高。下面讲两个向内找的小故事。几天前的一个上午，我和老伴儿学完转法轮第四讲，他就去洗手间修理水管，因为热水管有点漏水。他拿着扳手拧来拧去，又用防水胶布缠来缠去，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回事儿？怎么还滴答水呀？他这话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了，走出来跟他就说，起来，我来试试，干什么都是磨磨唧唧磨磨蹭蹭的，这么点小事儿都成了大难题。他一听就火了，说，用不着，滚，你修的啥呀？怎么修的？一点也不慈悲。我也不甘示弱，说，真不知好歹，不冷不热地回了他两句。他更火了，大嗓门就喊上了。我想，坏了，又捅了马蜂窝了。于是我赶紧回了自己的房间，稳了稳心，静下来向内找，心想，这是为什么呀？我哪里错了？他弄了半天弄不好，冲我撒气呀，我帮他有什么错？可是人家为什么说的那么难听，还用一个滚字来打发我，还说用不着，一点不慈悲，这能是偶然的吗？当然不会是偶然的。我自己说的那话好听吗？那是什么口吻，什么语气，反映出来的是哪颗心？这一想，找到心上来了。进一步往深里想，多少年了，我就一直存在着这问题，总觉得自己干啥都比他干得快，干得好。我老伴儿修得晚，他只看书，练功还得我拉着他，带着他练。他是新学员，我可是老大法弟子了，祥和慈悲在哪里呢？别人还说自己善良，对老伴儿怎么就不会善呢？他干什么都慢慢腾腾的，所以我就用磨磨蹭蹭的字眼冲人家。人家回我那几句话不是恰如其分吗？或许是师父看到我的问题，借他的口点化我呢。我的话不但暴露出不慈悲的心来，同时还暴露出我的显示心、争斗心、傲慢心、急躁心、看不上人的心、强势压人的心等等。这些心不去，怎会不惹怒人家、惹恼人家？有这些心，别说跟老伴儿合不来，跟其他人也难以和睦相处啊。我必须赶快放下这些人心，放下一切执着，真正的做到勇猛精进呢。我正这么想着，这么向内找着，冷不防老伴乐呵呵的进屋来了，和和气气的说，饭熟了，咱吃饭吧。那会儿他那么大的火气，大发雷霆，狂风暴雨来了一通，怎么转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呢？我这一向内找，他就把那火全消了。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千真万确啊，这一下子云开雾散，柳暗花明了。我心里是那样的敞亮，那样的轻松，真是无法形容的那么愉悦，那么幸福。还有一次，那天晚上快11点了，老伴儿在床上半躺半坐着，我见了就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是打坐呢还是发正念呢？我话音还没落，老伴儿腾的就火了。我忙说，怎么啦？ 又发这么大的火？他说，你想气死我呀，想让我去医院呢？我没说别的，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盘腿立掌，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因素，清除邪灵对他的干扰。我怕再引起一场唇枪舌剑。接着我就向内找，我错在哪里了呢？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今天刚刚学过了这段讲法，对照自己，我做到了吗？师父说，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这方面我做到了吗？没有，没有，而且差距还很大。当时老伴儿半躺半坐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考虑他是怎么回事，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看着不顺眼就出言不逊了，更没有考虑他是否承受得了，所以把老伴儿那火腾的一下就点着了。这不是自己学法学得不好所致吗？这不是只管自己不考虑别人吗？自私的心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只想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平时我拉上他学法呀、练功啊，没有想一想他的实际情况，比如他的身体情况、思想情况，还有更没有想过他的感受等等。今天矛盾的引起就是我造成的。平时老伴身体不舒服了，他就偷着吃药，因为怕我看见。可是呢，我只想自己，我自当头，没有处处考虑别人，我是太自私了。就这样，我打着坐，先发正念，再向内找，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听到了老伴儿打呼噜的声音，他安详地睡着了，又一次体现了向内找的玄妙与神奇。一小时前，暴风骤雨，一小时后，风平浪静。向内找这个法宝能化解一切矛盾，能使修炼人提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修炼有素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曾经在一次交流中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个青年大法弟子某天起床，发现自己半身瘫痪，左边半身不听使唤。这位大法弟子不急不慌，用行动自由的半边身子硬拖着不听使唤的半边身子练第三套功法，虽然手抬不了，腿站不稳，依然坚持练功。就这样练了9981遍，终于把半边瘫痪的身子练通了，行动恢复自如了。听到这个故事，我非常震撼。虽然没有在身边见证这个奇迹，但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景。天上的众神看到一个半身瘫痪的大法弟子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练功，而且毫不气馁，意志如金刚不动，对大法的坚定令天上众神感叹。就是救世力的生命看到这位大法弟子的坚定信念、正念如此，也不得不佩服。无论是任何一个生命，对这位大法弟子都发出由衷的敬佩。这病业怎能不好？这磨难怎么可能过不去？我不禁发出感叹，这才是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啊！如果修炼人都能够像这位大法弟子一样，何愁圆满不了？何愁邪恶清除不了？何愁磨难突破不了啊？修炼有素，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是师父讲的法，不是常人中的话。常人说训练有素，意思是平时一直有严格的训练。 如果改为修炼，表面的字义大概就是说平时一直有严格的修炼。那么平时该如何严格修炼呢？我想就是保持修炼初期的精进态度，严格修炼自己的心性吧。可是我体悟到还有另外一种意思，那就是修炼人要具备修炼的素质。对于上文提到的这位大法弟子，他修炼的素质就体现在完全是在法上想问题、解决问题，遇到病业关或磨难时，知道用练功的方法解决，而不是去医院治疗。这就是我理解的修炼素质。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更能辅助说明修炼有素的含义。几位大法弟子帮助同修往家里搬运塑钢窗，六扇塑钢窗近2000斤的重量捆绑在货运车上，倒车时正好撞到另一位大法弟子身上，倒车的惯例使他倒下，六扇塑钢窗从货运车上掉下来，结结实实地砸在他身上，从上身到下身全部受到巨大的重力和惯力，把旁边帮忙拦窗的同修手上都划个大伤口，鲜血流了一地。倒下的同修感到全身被砸得无法出气，强挤出话来，快来帮我。众同修连忙把他救出来，这时身边同修告诉他，别动人念，动神念。这位大法弟子昏迷了一晚，第二天清醒了，坚持起来练功学法，粉碎性骨折的腿忍着疼痛也要坚持练功。就这样坚持了40多天，粉碎性骨折的腿恢复正常，行动自如了。期间就看到紫黑色的业力圈在他的腿上，从膝盖到脚每天都在一点一点的下走，最后走到脚趾，紫黑的业力圈从脚上出去了，腿也彻底好了。这样的故事在外人看来是奇迹，可是在当事人身上发生，那就是惊天动地的变化啊。很多事情我们不可能亲身经历，可是一旦巨大的磨难或病业关发生在自己身上，事情发生时的第一念就特别重要，是人还是神，就在一念之间，结果就是不同。在明慧网上有很多文章，大法弟子们在20多年的正法修炼中都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我们修炼路上的拐杖和镜子。看到别人过的关难，想一想自己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办，把自己放在其中想一想，有一些体会是总结方法，有一些交流是总结心性提高，有一些则是施展神通，各种各样修炼人的状态，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都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可是每个人修炼的路是不同的，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不一定在自己身上发生，所以看同修交流体会文章要内找的同时，也要学会从法理上理解和灵活学习别人的经验。我理解修炼的素质不只体现在过关过难时，而是体现在我们修炼的方方面面。有个释迦牟尼佛弟子的故事，这个弟子去揭示乞食，常人看到这位弟子的威容深感佩服，认为他必为非寻常之人，询问之后知道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于是就与这位弟子一起去拜佛修行了。这位佛弟子的修炼素质就体现在了仪容上面，让人生起敬仰之心，也是弘扬了佛法。在佛法中修炼的人体现出来的气质、风度、言行、礼仪等等素质，都会让人体会到佛法在其人身上的折射，从而对改变其人的佛法和传度其人佛法的大觉者产生善念和敬仰。在大法弟子的修炼素质中，更多的可能是在三件事中同化大法体现出来的境界。有的能够十数年如一日的讲真相，慈悲面对世人去救度，有的能够20多年不间断的学法练功，修炼出年轻的身体容貌，真诚善良包容的性格，有的能够遇到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正念十足，甚至运用神通除恶，改变了邪恶的迫害局面，有的能够一丝一念都不放松自己，时时要求自己在法上想问题、看问题、解决问题，修炼出各种神通法器， 甚至在世间都能够展现神迹，有的能够把世间的名利情色欲妒忌等等人心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修炼出超常的智慧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大法的法理奥秘我们只能理解一点点，但是我认为作为修炼者，这些都是修炼者应该具备的素质。虽然每个人的修炼特点不同，修炼出来的成就不同，但是如果作为智慧具足的大觉者，在这些方面都是能够做到的吧。作为在世间的修炼者，虽然不能做得那么好那么全面，但是我们也要向这个方向努力，才能算是精进吧。具备了这些修炼素质并非修炼目的，我们修炼的最终目的是圆满得道，但是具备这些修炼素质对于我们修炼人却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具备了这些修炼素质，我们才能够跨过修炼的障碍，不断升华提高，达到最终的修炼目的。以上仅为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摆正基点事事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19年1月8号。师父的经济奥旨挖根这篇经文我学了很多遍，对师父讲的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这句法当时似懂非懂，但是基点两个字却牢牢地扎进了我的心中。随着不断学法，尤其是1999年720以后的近20年来，在大法被迫害、大法弟子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的实践中，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认识，并将其付诸自己的修炼之中。我悟到在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对不对、符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摆正基点至关重要。也体会到只要基点对了，在修炼中具体怎么做都行，而且很顺。下面是谈谈在正法修炼中，我是如何把大法的要求、大法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是如何思考和解决修炼中出现的问题的。以维护大法为基点。1999年720后，大法蒙难，师父被恶党诽谤，大法弟子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当时我在单位教育部门工作，面对干部共产党员不许修炼法轮功的强大压力，我有点不知所措，曾违心地表示过组织上不让练就不练了。虽然没有诽谤大法和师父，但生命背离了大法，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大量学法，我找到了自己的怕心、畏私畏己的私心、维护自己利益的名利心等等，并坚定了大法弟子在关键时刻必须维护大法、放下生死、放下自我的信念。我好像变了一个人，心大了，胆大了，我知道大法造就了我。从那时起，面对迫害，我始终把基点放在正视大法、维护大法上。单位两次党员大会上，主持人让我表态放弃修炼，我拒绝了。我表示要继续修炼大法到底。他们开除了我的党籍，我心里很高兴，因早就不想与邪党为伍了。单位又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开除我公职的事，我不当回事，因那时生死利益已经动不了我的心了。可由于我们单位的职工大都了解法轮功非常好，大法弟子非常善，他们否决了公司的决议，公司领导没有开除我，只能让我提前退休回家了。我谢谢他们，虽然每月少给几百元钱，但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学法练功讲真相，这是大好事。退休后，我还在网上开了个商店，生意红火，增加了收入。前几年又有了一件好事，原来单位按企业标准给我开退休工资，每月从650元涨到2000多元。前几年又按照教师工资待遇给我补贴了一份工资， 现在我每月收入5000多元。我单位同事说我是修大法得福报了。就这样，在师父的一路保护下，我闯过了开除公职、强制洗脑、拘留、劳教等磨难，没有做过玷污大法的事。由于积点对了，十几年来跟随师父平平稳稳地走到了今天。把能多久人放在首位。退休后，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后来我妹妹把她家在北京的房子卖了，在离北京很近的一个外省的开发区买了房子。我家孩子也想把房子卖了，去那里买房。我一口拒绝，因为我在北京认识了几个同修，修炼环境比较好，这对修炼人最重要。孩子说服不了我，心里不高兴，和我有点拧劲儿。一次我妹妹摔了一跤，胳膊摔折了，妹夫又有急事要回老家办理，就叫我去照顾一下妹妹。我去了，我利用每天上午出去买菜的机会，给遇到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我突然发现我在这里劝三退的效果很好，因为这里的居民大部分是东北人，我在东北待了几十年，一说是老乡，彼此距离就拉近了，觉得很亲切，很快就可以进入讲真相的话题。回家后，我和孩子们说，你想卖房就卖吧，我不管了。孩子还很纳闷，我妈怎么变得这么快？卖了房子又涉及到买房子的问题，在买房子的问题上，我也是把能否多久人作为选择房子的首位。那天孩子看好了一套房子，让我去看看，说看好了就定下来。我心里说，我该在哪儿住，师傅说了算。那天我骑个自行车去看房子，一路下来劝退了13人，听他们说这里昨天才通公交车。我看到那里很多民工，我想看来我该住在这儿，就决定买这套房子。这套房子在2楼，3楼邻居家养了2只狗，夏天经常把狗屎狗尿顺着雨水管淌到了我家的阳台上。一开始我用一个桶接着，满了就倒掉，有时没来得及倒，屎尿就淌到阳台上。有几次我真有点憋不住，想说说他们，但转念一想，我搬到这里住的时间不长，这家邻居我们彼此不熟悉，我还没有和他讲过大法真相，如果因为这件事儿使他们心里不高兴，影响了他们听真相，失去了被大法救度的机缘，那我可是犯了大罪了。我决定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于是我就请人把雨水管道加长，顺着墙边接在了我家阳台的下水管道上。这样虽然我在露台上多了一些明管道，不大没关，但臭味问题得以解决。3楼邻居看到了，知道了原委，就向我道歉，说孩子喜欢养狗等等。我没说任何责怪他们的话。不久他家的狗不见了，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我想也许这就是善的力量吧，我的基点摆正了，是为他的，而不是为了自己，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和同修共同提高。有一次一个同修和我切磋，他家在东北某个城市，家里有3居室的大房子，离母亲家近，儿子在北京上班，他在离北京较近的地方租了一个房子居住。他说在那儿住，儿子周末可以来看他，这里天气比较暖和，冬天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效果比较好。现在北京租的房子到期了，是回东北还是在这里继续租房住，让我帮他出主意。我说我觉得你把基点摆对了，在哪儿都行。你问问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在哪里，照顾儿子、照顾母亲与助师正法多救人这几件事情哪个比重大。同修说你的观点很新鲜，还没人和我这样说过。我说我这几年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我觉得把基点摆正，怎么做都对，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同修很高兴，说他知道怎么做了。一点粗浅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学法的一点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接触大法整整20年，前10年修得不认真，甚至待修不修的。之后5年，我认识到大法太珍贵了，凭着自己的热情做着师父讲的3件事。最近几年我才慢慢明白怎么修了，感觉自己刚入大法的门。回想这个过程，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在此我以无限敬仰的心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2017年5、6月份开始，我觉得讲真相效果没有以前好，常常一本资料也没有发出去，走一圈没有一个人三退的。我想停下来找原因，永远也找不着。继续出去，即使讲一个人或发一本资料也行。同时我尝试过很多办法，效果没有多大改变，一连几个月都是这样。到了11月份，我感叹一年又过完了，那就多学法吧。基本上3天学一遍转法轮，通读几遍再背一遍，每天还看师父的经文。我平时很多时间都是自己支配，几个月后我头脑清晰了许多，能一下子捕捉到那种不好的念头，灭掉它，连同发出这念头的灵体和操控灵体的旧神乱鬼都灭掉，看到或听到不好的信息能控制不再联想，在脑子里及时刹车，并用法清洗填充。这描述也许不妥，以前我觉得自己修得还行，按部就班吧，有时不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法练功，甚至全球统一发正念也耽误了，心想还有时间再补上吧。大量学法后，我意识到这种只追求表面形式积累的做法已经犯了修炼大忌，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还人为的滋长了邪魔，赶紧严格要求自己，对照法规正自己。以前看师父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总不明白安逸心怎么会导致邪悟呢？现在知道了，安逸心包含很多人心，懒惰、自满、怕吃苦、追求常人的东西超过在法中上进的意志，这多危险呀。2018年3月，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骚扰我，片警打电话给我家人和亲戚，到处找我，还说要上门。我主动回电话，及时发了100多字的短信，给他们说明真相，他没来家里。第二天又打电话给我，委婉告诉我有人盯着我，我谢了他。后来社区人员要我去，我很坦然地去见了社区书记、主任、协警，还有网络员，围着桌子坐一圈，我讲了我学法轮功后在住所邻里主动做好人的事例。他们对我提出2个要求，一是协警或网络员定期上门，二是不在外面发资料。我平和地坚决地说，不行，警务人员是管坏人的，他们上门对我，对我所信仰的真善人是一种侮辱，我不接受，而且不接受你们上门是为你们好啊。我发资料是弘扬真善人佛法，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给社会带来安定。那些在大街上发坑蒙拐骗的黄的毒的广告，你们该去管一管，拿着人民的钱应该为人民做好事啊。社区书记笑着对他们说，他好会说话呀。过了2天，网络员电话问我在哪，我突然脑中闪出大法的威严几个字，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回答你是纵容你犯罪，将来清算的时候，任何对法轮功的监视、盘查与不公正对待都是有罪的。你们去政府开会，宣读了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我都知道，你不知道吗？谁叫你监视我的？你是按哪个法律文件办事的？电话那边好一会儿没有声音， 然后挂了电话，再以后没人骚扰了。通过这次骚扰事件，我悟到，有这么大的法保护我们，我们不回避一些人和事，应该主动跟人讲真相，让人们正面认识大法的美好。我以前讲真相被绑架过几次，有一次被拘留了15天，都没有这次反迫害做得彻底。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跟同修合作的项目和讲真相都没有间断。我觉得多学法以后，头脑清醒，遇事心态平稳，能往更细处想一想，在与人的矛盾中，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和心里要去的东西。我相信每个同修都有对学法更深的体悟，期待同修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否定旧势力契约，严重失眠症好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这辈子最大的苦恼就是失眠，修炼前经常整夜睡不着觉，安眠药最多一次吃过5片。修大法后虽然好多了，但一直不是正常的睡眠状态，多少次向内找也找不到原因，朦胧中觉得好像有个根子没找到，但又不清楚根子在哪儿。每次睡不着觉时，我几乎都打坐，打完坐后还是睡不着，有时困得不行，躺下刚睡着就被什么东西弄醒了。我知道这是干扰，可为什么发正念不管用呢？后来我悟到，根子问题没解决，现象就会一直存在，自己觉得很苦但又无奈。有两次梦中，我清楚看见有个人在我身边，相貌很像我，面目冷冷地看着我，我刚睡着他就戳我一下把我弄醒了，又睡着又被戳醒了。我发正念清除，但效果不大。由于长期睡眠不好，经常打不起精神，心烦，脸色憔悴，走路没劲，脱发，显得老。妻子说，你修大法是咋修的？咋还不如我呢？问题在哪儿呢？我苦苦寻找原因。前几天晚上12点发正念时，我想我的失眠是否因为跟旧势力签过约呢？又想不可能，这算个什么事儿？签约也不能签这样的约呀。其实这念头是旧势力打过来的，以前我也多次这样想过，每次都划过去了。这一次我正念很足，越想越觉得这事儿就是旧势力搞的鬼。我断定肯定跟旧势力签过约，不然不会一直是这个睡眠状态。于是我发出强大正念，彻底解体旧势力对我睡眠的安排，史上不管我签过什么，答应过什么，承诺过什么，彻底作废。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就听我师父安排，其他一切都不要，请师父加持，请师父做主。然后我念发正念口诀，过程中感觉就是一场正邪大战。发正念时目标非常明确和集中，直指干扰我睡眠背后的签约，把那个签约彻底解体。在师父加持下，我发正念时很静，能量很强，有种势不可挡之势。发了25分钟，心里很轻松，有种胜者的兴奋感。在要躺下睡时，我求师父点化，弟子这事悟得对不对？师父真点化我了。梦中是这样一个场景，有三个人围着我，说时间很紧，我马上要走，去哪儿不知道。这三个人跟我交代一件事，什么事不清楚。其中一个人说，这事千万记住，到什么时候都要坚定执行，你要有法官和警察那样的原则性，形势再险恶都不能改变。我答应着，感到事情重大。接下来是第二个场景，眼前一张很大的纸，上半截写的啥看不清，下半截纸是三张图，是用毛笔蘸水画的几道水纹的简单图。这时有人给我一支毛笔，让我蘸着水在纸的左边写了一个章字，章旁边好像还有三撇，三撇很模糊，章显得章。 梦境很清晰，特别张字，那是我的约。醒来后，我一看夜里三点，虽然睡眠很短，但感觉精神很足。我悟道，这个梦是师父点化，张上边是立，下边是早，意思我在上边早就跟旧势力立下了契约。我发了15分钟正念，感觉终于找到了失眠的根子，然后躺下睡觉，睡得很香。早晨起来前，我又做了一个梦，说我到了一个废旧的矿山，旧的契约框框废除了。我经过一块豆角地，豆角的绿苗有1尺多高，新鲜翠绿，长势可爱。有的豆角吐出了须子，应该搭豆角架了，但没有豆角架，捆绑豆角架的东西清除了。我悟道，师父是告诉我废除契约后的结果，干扰的因素没了。整个晚上我并没有睡多少觉，但第二天感觉精神特好，就觉得睡眠很足，人也兴奋，走路还想跳几下，脸上和脑袋似有静电滑来滑去，身体有种轻松感，有种大突破后的喜悦，是慈悲的师父帮助和点化，我终于突破了这个磨难。从此睡眠和精神状态异常好。一点体会，旧势力这一招非常狠毒，起到了4两破千斤的作用。睡眠看似小事，修炼人很容易忽略，旧势力就在你忽略的地方下手，在你想不到的小事上把你搞垮，起到破坏作用最大。提醒同修，当我们悟到清除契约时，千万别忘了清理契约后的机制，因为契约是迫害理由，机制是没完没了的磨难。清理时要坚定发出一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与旧势力的契约彻底否定灭尽，求师父加持和做主。由此我还想到，如果有的同修在哪些方面长期状态不好，尤其是一些小事长期突破不了，磨难重重，是不是有契约原因？比如有的同修长期鼻子出血，有的色欲心一直去不掉，有的家里孩子长期表现异样，有的本来状态很好却突然出现不正确状态，十几年突破不了，有的同修很能干，日子总是贫穷。本来我不想写这篇文章，师父点化让更多人知道，写出来共同修借鉴和参考，不在法的地方恳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珍惜修炼机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对大法弟子来说都太珍贵了，修炼不能有漏，师尊希望我们大法弟子都走向圆满。那么越到最后，对自己所走的修炼道路，目前的修炼状态，都要有一个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心态？如何在学法中融于法中，尽快提高修炼境界和层次？如何明悟自己修炼中不易察觉的漏，纯净自己？如此才能在发正念中调动更大的能量来清除和解体邪恶，在讲真相救度世人中能力更强。以下是我实修中的一些个人感悟，写出来和同修切磋，共同精进。学法时要正念，眼不离法很重要。我的体悟是，无论今天修炼状态如何，学法时首先要放弃思想中的一切杂念，用强大的正念来控制自己的思想，保持最纯净的心态去通读大法，而且不管读得多快，眼睛都要盯着法中的每一个字，这样学法的效果非常好， 往往会清晰地感受到体内很强的能量流和一种妙不可言的状态。我体悟到，当我们保持正念通读大法时，眼睛盯着法中的每一个字时，那么每一个字背后重重叠叠的佛、道、神及师尊的法身，不也就瞅着我们吗？这样学法就能很容易使自己融于法中，体会到法理。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极其重大，时刻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大法弟子是由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你觉得我个人修不好没有关系，像历史上的修炼方式一样，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待修不修的。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我体悟到，大法弟子如果不能在正法修炼结束时走向圆满，修炼到自己应该圆满的层次，那么在他现在层次以上，直到他应该圆满的层次中间，所有层次的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都将救度不了。这就是大法弟子消极不精进的代价。毁了众生，也就是毁了自己。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正法时间，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真是太大太大了。唯有精进实修，踏踏实实地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再无他念。时时用正念控制自己的思想，修补修炼中的漏。我体悟到，正法修炼越到最后，越往表面突破时，表面的这些东西越不好，人的这一念能力也越小，不注意时就会受到干扰，陷入消极状态。师尊讲道，其实大法不只是度人的，也是讲给各界众生的，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爱护你们人的这一面，是叫你们在法中能悟上去。出自精进要旨道法。我体悟到，爱护此时人的这一面，就是要时时用正念控制自己的思想，正念正行。实修中，在正念的守护下，确实是干扰越来越少，也体悟到人的这一面的思维念头越来越是多余的，是不应该存在的。往往在明显的观难中，也是首先放弃人养成的观念和思路，在正念的守护中，突然就有豁然开朗的明悟。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是我的什么心，或是我哪方面做得不符合法。这样的修炼状态也使我越来越清醒，发正念的时候感觉蹭蹭上窜，破土而出的感觉。个人体悟，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